咱们俗话说得好，捉奸拿双，捉贼凭赃。这话什么意思？就说你给人定罪，你办案，你得讲究证据，有证据你才能给人定罪，没证据那就成胡来了。那么说有了证据，是不是高枕无忧就可以给人定罪了呢？也不然，现代法律呢还要求得有作案动机，这作案动机必不可少，就说这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干这事是为了啥，所以作案动机有了，再加上证据，这才形成完整的法律链条。可是呢，偏偏有这么个案子很奇怪，就这一桩谋杀案呢，出现三个凶手，个个呢都是铁证如山，有证据，个个还都有作案动机，但是最后真凶他毕竟只有一个呀。那说这种奇特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就给大伙说说这桩清代有名的老鼠药迷案。这事儿呢，说的是大清道光十五年的时候，哎，这么一桩杀人案。说一个小户人家呀，媳妇死了，死的时候呢挺可怕，眼睛啊突突着，啊鼓着，七窍流血，一看就不是正常死亡。这仵作来了，就法医来了一查呢，在他嘴里发现了老鼠药，不用说呀，老鼠药给毒死的，症状都吻合呀。再一查呢，这小媳妇还不守妇道，他死之前的一天呢，因为出轨在外边跟别的男的鬼混，被发现了，还被他丈夫给痛打了一顿。而他丈夫呢，正好从外边买回来五包老鼠药，当然他是为了家里闹耗子灭鼠嘛啊！你看，前因后果都对上了，肯定他丈夫还杀他，杀人动机有了，自个儿被戴绿帽子了，来气了，物证也有啊，老鼠药他都买回来的。这县太爷端案一看，没别的了，就这个了，就这个杀人这丈夫啊，被戴绿帽子了，一时气不过，打完人之后还不解气，又把媳妇给弄死了，二话没说就把这丈夫下了大狱了。这事儿你别说，当时县太爷，就今天我们看也觉得这事儿板上钉钉了。可是呢，这个下大狱这个丈夫啊，他亲妈就是死那媳妇的老婆婆不干了，到处喊冤。一开始根本没人搭理他，因为你儿子死你可不嘛，你在那喊冤，铁证如山，你有什么可喊的？再说你儿子这一来得判死刑，谁愿死？所以垂死挣扎喊冤，你不用理他。但这老太太呢，坚持不懈的喊冤，还真让他碰着贵人了，事情出现转机了。这贵人是谁呢？新科的榜眼辽东才子朱国印。这个朱国印呢，才华出众，这不是高中了殿试的第二名，状元榜眼探花，他是榜眼，被皇上破格提拔为盛京按察使。盛京按察使什么意思呢？反正就是辽宁这一带呀，凡是跟法律有关的事儿，他都能说了算。相当于现在可能就政法委书记了，这是法院院长这类角色，权力挺大。这权力一大呢，这个朱国印很负责任，说衙门里都好修行，咱这动动手指头，可能老百姓呢就是惊天动地的事儿。就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一座大山，他很负责任。刚一上任呢，就开始各地巡访，来看看别出什么冤假错案。这一天呢，走到营口这地方，轿子就被这婆婆呀给拦住了。因为这个案件发生在营口，老太太就营口人嘛。这老太太给他跪下，冲着轿就哭啊，一边哭一边撞脑袋。哎呀，大人呐，青天老爷啊，我儿冤枉啊，还我儿一个公道，要不然我也不活了，死在你面前。这谁受得了？这一闹，朱国印还是个负责任的官，马上把老太太扶起来。你来吧来吧，你呀别着急，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冤情。这时候这老太太说了，说我儿子是一个卖药材的商人，名字叫唐邦才，很勤奋，也是有做买卖头脑，我们家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我儿子常年在外走南闯北倒腾药材，也就没多少功夫啊，照顾我这当妈的和他媳妇儿。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唐邦才呀，去南方送一批药材，一来一回一个多月。本来回家呀是挺高兴的事儿，你说当时也没有电话、没手机啥的，没法提前通知。他一回来就遇着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呢？家里来客人了， 他媳妇儿太好客了，就把客人直接给弄床上去了。咱们现在有的朋友一整出差回家，给媳妇儿个惊喜，你可最好早点通知，你别到时候弄出个天大惊喜，跟我说这案情似的。结果是这唐邦才一看他媳妇儿，哎呦，背着他偷人，哎呀，激动的没控制好情绪，大喝一声，一脚就把门踹开了，冲里边去了。那这时候晚了，这大喝一声把屋里的奸夫啊给吓跑了，跑可是跑啊，掉了一只鞋，鞋子上绣着一个海字，大海的海。这奸夫跑了，冤有头债有主啊，唐邦才这口气没出去怎么办，全撒在媳妇身上，把他媳妇给揍得鬼哭狼嚎的，这一下左邻右舍全知道了。后来呢，这当妈的颤颤巍巍出来劝说，你呀先上我那屋啊冷静冷静，儿子这事儿呢其实啊妈在家呀也都察觉了，但是你说你这一出门一年半载的，他也是一时糊涂耐不住寂寞，我之前呢没敢告诉你，就怕你冲动惹出大事来，这回你知道了也好，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日子还得过，儿啊我劝你呀、啊、他今后不敢了，你就哎呀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这唐邦才气的说，妈呀妈呀，这事儿也就怨你呀，当初你发现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老糊涂了，你这都让人给欺负死了，你告诉我那奸夫到底是谁。老太太说，这我可不是骗你儿子，我也没发现，这俩人挺隐蔽的，晚上来了早晨走的，我也不方便进人屋，我反正我就看他状态不对，我一猜他准是偷人，是谁呀、啊、我真不知道。得，这奸夫没抓到，这老太太不让他打媳妇儿，这唐邦才气儿就没撒出去，干脆呢就到他妈屋里歇了一宿，没回自个儿屋。谁知道第二天早上一出门，衙役来就把他抓了，他这才知道就这么一宿媳妇儿死了，还是什么呢，让老鼠药药死的。他正喊冤呢，衙役就从他身上搜出老鼠药了，说这老鼠药哪来的呢，说这一宿他跟他自个儿妈在一块儿，他老妈呢还能害他吗，哎呀，说人要倒霉呀、啊、这喝凉水都塞牙。这老鼠药呢还真是唐邦才特意买回来的，他当初走的时候家里就闹耗子，回来的时候他想起这事儿来了，因为家里存着药材呢，他说别我这拿回一批药材来搁这儿，再让耗子给克了，干脆呢就到卖耗子药的地方呢特意买了几包。你想前一天唐邦才打骂媳妇儿闹出这么大动静，邻居都听见了，衙役呢又在唐邦才身上搜出老鼠药，这全对上了。你想这知县大老爷利索劲儿上来，证据确凿，关进大牢，等刑部批文下来就出斩。因为那时候呢死刑核准权呢是最高归到中央，归刑部，你把这案件报上去了判死刑，刑部一批下来秋后问斩杀头。这老婆婆知道儿子是冤枉的，为什么呢，儿子这一宿在他屋了，男人没去啊，而且老太太这一晚怕出事都没敢睡觉，一看儿子躺在炕上后来真睡着了，他知道自己儿子是冤枉的，所以这才拼命拦叫喊冤。那听完这个案情呢，盛京监察使这个朱国印非常重视，先是呢重新呢他亲自提审了一遍这个唐邦才，他得问呢，他不能光听老太太的，作为盛京按察使呢得亲力亲为。就这么着呢，他审了一遍唐邦才之后呢，又让手底下呢到这个卖老鼠药那铺查问了一下唐邦才当时的买药记录，由于是毒药呢，这老板每次卖出去都得详细记录，你别出事找到他吗，清晰记录唐邦才购买的数量是五包。这个朱国印非常细心，他检查了店里的老鼠药，发现老板呢很有职业操守，每一包老鼠药的分量十足，不多也不少，一模一样，就是每包老鼠药都是这些数，都这分量。老板乐了，说我呀干这么多年这行了，我手上有准，那绝对差不了。这时候朱国英又去查了唐邦才的老鼠药，唐邦才本来就是用来灭鼠的，一回来就被扣顶帽子，没有灭鼠心情了，所以这药原封没动，再一称重呢跟老板卖给他的时候分量一模一样，正正好好。这就说明什么呢，毒死这个他媳妇儿的老鼠药不是唐邦才的老鼠药，就原来看起来铁证如山的证据就这么被推翻了。虽然这个证据被推翻了，唐邦才作为第一个被指认的凶手他还是嫌疑人，但是呢 至少不用马上坐大牢了。老太太如愿以偿，他们娘俩是开心了，县令可闹心了。为啥？是本来抓着凶手了，这凶手又不是，案件又扑朔迷离，没想到很快第二个被指认的凶手又出现了。这朱国印对这案件很重视，他又亲自到现场看了看。到了唐邦才家呢，起初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这朱国印呢好喝茶，也愿意呢收藏各种啊茶具，他对茶壶很有研究。他就在唐邦才家里桌子上看见有个非常精巧的茶壶，他顺手拿起来玩，一拿起他觉得不对劲。怎么的呢？这个茶壶款式比较常见，做得很精美，朱国印对这有研究，按理说这个款式分量不能这么轻啊，他拿起一掂着怎么这么轻呢？他才发现这个茶外边茶壶外头啊皮儿很薄，这茶壶肚子里头大有玄机，在靠底边的地方呢有几个特别小的眼儿，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朱国印就找了专业的茶壶匠把茶壶给卸开了，果然呢在茶壶底部啊出现夹层了。它为什么分量这么轻？它不都是那种烧制之类，中间有夹层，夹层里边全是老鼠药。最后一调查呢，这个茶壶啊是县城西边有个叫崔三陶土铺做出来的。这陶土铺呢老板叫崔三，这衙役呢就把这崔三带来了。这崔三一看这茶壶当时就认罪了，没等这朱国印问的他全交代。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崔三早些年呢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跟唐邦才呢借过一大笔钱，这些年呢一直付利息，按当时的约定呢到今年年初你就得还本金了。可是他那陶土铺生意啊不景气，手头紧还不上，就这么一直拖着。他本来想呢再拖一段时间，可这边呢唐邦才呢倒腾药材也需要大量现金，手头也缺钱，就没答应他，说你呀到点你必须给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怎么能不讲信用呢？这没答应他也就罢了，还当着左邻右舍面啊把这崔三一通羞辱。这崔三呢怀恨在心，就起了杀意。这么着他知道唐邦才呢愿意喝茶，他特地做了一个底部带隔层的茶壶，并且在不起眼边上呢留几个小孔，在这隔层里呢装满了老鼠药。哎，这水一倒进去，老鼠药一没一进过来，鼠药就会进入茶水里。唐邦才要喝这茶水非死不可呀，他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唐邦才。结果呢唐邦才回来了，他之前把壶给送过去了，只要他这两天要回来，一听说什么事儿，唐邦才媳妇死了，哎呦，他说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壶有点送早了。准是他媳妇一看这壶呢，先沏一壶茶喝，结果呢把这老鼠药的水喝进去了，给毒死了。你这老天怎么这么不开眼呢？我要害唐邦才，怎么他媳妇给喝了？哎呀呀！后来他听说呢，唐邦才作为嫌疑犯被抓起来要定罪问斩，他这又开心了。你果然报应不爽吧？我让他说我，得我阻止他媳妇，他顶缸也是好事。就这么在家里高兴，正喝着小酒呢，就被抓住了。说了当时没害怕吗？他没有，他觉得自己这胡做的天衣无缝，哪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碰到朱国印这么一个行家，喜欢玩胡的行家。所以听完这崔三的供述呢，当地知县又来利索劲了，吩咐左右证据确凿，凶手认罪伏法，押进大牢，等刑部批文，秋后问斩。又来一遍。结果他刚说完这话，这知县吩咐下去，按察使朱国印接着说：“且慢，别着急，人呢先关进牢里，但是真凶不是他。”这下现场所有人，包括县太爷都傻眼了，说：“这崔三自己都认了。”崔三这下边是大人，我认了，他也懵了。崔三说：“这人是我杀的，我用的老鼠药啊，这怎么真凶？大人说不是我呢。”这个朱国印呢，把这个茶壶机关给大伙仔细看，你们各位看看这茶壶，原来在那些小孔表面啊，有一层薄薄的蜡。前面我说这蜡是干嘛的呢？封着那老鼠药的。就平常这老鼠药出不来，搁蜡给封住。但是你一往里倒热水，你可别忘了，热水泡茶呀，这蜡遇上热的，一下子融化了，老鼠药才能进到茶水里。所以他之前呢，为了这壶管用，他得封上一层蜡， 要平常老鼠药就跑出来了吗？可是呢，朱国印检查了这壶，发现呢，这个蜡不知为什么它没化，就还封在口那，也就说这个茶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就说没往进倒热水，这蜡都没化吗？所以既然这没发挥作用，这崔三肯定不是真凶，所以这个证据也推翻了，就第二个真凶又飞了，不是他，判断错了。当然这得是朱国印特别细心才看出这些来，呀，咱跟这县太爷呢，这个唐王才早都死了，都轮不到崔三。那么这案子到这儿呢，接连两个铁证如山的凶手啊都不成立，都被推翻了。朱国印也有点不乐观了，一边呢让知县他们继续啊查访唐王才周围的人，看看是否有仇家寻仇的线索，是不是仇杀，一边他自己又重新梳理案件细节。没想到这一梳理啊，还真琢磨出点东西，这个真凶还真撞上来了。这个真凶为什么呢？因为一只鹌鹑落网了。说怎么着，哪儿冒出鹌鹑呢？说这天中午啊，朱国印的厨子看他连日来为破案呢十分辛苦，就给朱国印呢做了碗肉汤补补身子。朱国印一喝呢，哎呦，这汤怎么这么鲜呢？就问厨子，这什么肉做的汤啊？这厨子说了，说我呀看咱们县衙门后山呢有野鹌鹑，我就抓了几只，哎，炖汤给您补补。哎，朱国印来兴趣了，说这东西机灵可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这鸟，可难抓了。这厨子很得意说，说我小时候啊，这个跟邻居学的，我拿个铜盆啊扣在地上，用根木棍支好，里面撒点粮食，哎，等这个鹌鹑进去了，唰一拽木棍扣住了。可有一样啊，大人，我就说一个我的经验。我一开始呢扣出来，我就掀个盆去抓，其实没等你手进去抓呢，这东西快呀，滋溜就飞走了，这鹌鹑你逮不着它。周围说，那你怎么把它抓到手上？哎，我呀把这盆扣到那儿，把它扣出来了，我拿个木棍使劲敲铜盆，这里边就产生那种挺大的动静，就把这鸟活活能震死。你想这铜盆扣着，外边使劲敲，当当时鸟在里头一闷，容易给震死，跑不了了。哎，朱国印呢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他就亲自去看厨子怎么抓鹌鹑。结果一看到鹌鹑的死状，他立马跳起来了。为啥呢？鹌鹑被震的呀，鼻子孔啊什么哪儿，反正鸟身上有眼的地方都流血了，就跟人七窍流血一样被震的。而且呢，鹌鹑的眼珠子震的都快冒出来了。他为什么朱国印跳起来呢？这个死状跟唐邦才他老婆死的时候一模一样，七窍流血，眼睛突突着。朱国印说，唐国才媳妇验尸记录上写的正是被震的面色淤紫，眼球脱出，七窍流血吗？说这个虽然跟被老鼠药毒死有一点像，就七窍流血像，那眼睛往外突出着，面色淤紫全不像，反而跟他一看鹌鹑这个死状太像了。说怎么这个事当初没被发现？因为马上就跟老鼠药联系到一块了，这细节就被忽略了，因为在死者嘴里发现老鼠药了。可是你想说他媳妇是被扣到铜盆里震死的，他媳妇那么大人上哪儿找那么大铜盆去？也没有啊。这事儿呢，朱国印就琢磨怎么回事呢。第二天早晨呢，天刚亮，这朱国印跟县太爷俩人起来散步，走着走着呢，就听着远处有钟声。朱国印一问这县太爷呢，县太爷说跟前啊有个庙叫青岩寺，香火也挺旺的。哎，这朱国印一听钟声，突然间心里一动，就带着县太爷往寺庙里溜达。这寺庙里主持一看圣经按察使贵客来临了，很重视，就陪着他到处溜达。溜达到寺庙后身呢，发现前面有一块大青石，青岩寺，青岩寺嘛，就是跟这块大青石得的名。这个青石上面呢盖了个小亭子，亭子里放了一顶啊大概有一人高的大铜钟，早晨时候嘛，晨钟暮鼓嘛，早晨敲钟。这主持呢就领他们呢来到这口钟跟前儿来看这铜钟。朱国印走到跟前呢，仔细看了看这大钟，伸手又使劲挪呢，他劲儿小，那铜钟是纹丝不动。朱国印就问这个县衙的捕快 说你身手好，有力气，你能挪动这铜钟吗？这捕快一看，在领导面前这表现表现呢，紧了紧腰带，啊，大喊一声，伸手去挪，一顿操作猛如虎，这大钟还是纹丝不动。住持在旁边看懵了，大人，您是要把这钟抬起来吗？那这你们这力气不行，小吧？这么着吧，我让我们这边有个大力士来不就行了吗？周国英一听很惊喜，好啊，你赶紧叫了一个人。不一会儿功夫呢，来了一个和尚，一看呢，这个膀阔腰圆啊，腮帮子努着，太阳穴鼓着，胳膊肘四棱起筋线，是个有力气的主。这和尚的虎背熊腰，走起路的虎虎带风。到这来，主持说你呀，给大人把这钟挪一下。一听说挪钟，这和尚突然脸变颜变色了，半天没动手。这一下周国英觉得不对了，告诉这主持，你赶紧让他把钟给我挪一下。最后这个大力士和尚啊，没办法，哎，到跟前把这钟给搬起来了。周国英赶紧观察查看里边，果然发现呢，这个钟里头有干涸的血迹，就那血干了。他赶紧给身边几个捕快使眼神，等着大和尚把这钟放回原处。没等他反应过来，捕快直接把他摁地上，挖金头龙二背捆起来了。就问这大和尚叫什么呀？住持说：“哦，阿弥陀佛。”把住持也吓坏了。这我们这弟子叫如海，法号。一听说这海，周国英想起来了，那奸夫跑的时候可留下一只鞋呀，鞋上绣着个海字儿。果然把那鞋拿来了，这主持一看，阿弥陀佛，这鞋是我给他的，是找人给他绣的啊，你这儿有一只，那不用问，那只在他房里，到去找一问，果然在他床底下找到那只鞋了，配上一对，真是他的。到这儿呢，这如海和尚啊，想不交代也得交代，怎么回事呢？原来之前呢，这如海和尚下山化缘的时候，就碰到了水性杨花的唐邦才媳妇儿。唐邦才总出门不在家，这媳妇儿啊也是青春寂寞，俩人就勾搭上了。那天没想到唐邦才突然回来，这和尚吓得从后窗户跑了，掉了一只鞋。他因为知道这鞋上绣着海字，怕事情败露，他跑了之后呢，他回去越寻越不对，半夜又偷偷摸摸回来找鞋。结果呢，发现那屋子里头啊，唐邦才不在，不到他妈那屋子歇着去了吗？这屋子里就是挨了打的他媳妇儿一个人在这儿。他又进来了，俩人一合计呢，说事已至此，东窗事发，咱俩奸情败露，干脆吧，咱私奔吧，你别过日子，咱俩跑吧。就这么，这个如海呢，带着唐邦才媳妇儿呢，回庙里收拾行李。你想他半夜除了半夜又回去，带着这么个女的，这实在有点太扎眼，搁哪儿都不对，因为晚上这庙里还有守夜的和尚，怕被看着。想来想去呢，这如海说，这么的吧，你呀，我给你藏到那个亭子上的钟里边。他说你能打哪？哎，没，我力气大，那会儿最安全。就这么着呢，他把这个他媳妇带到这个大钟里头，把这钟搬起来，说你放心，这个钟除了我能动，全寺谁也没这力气能动这钟。就这么着呢，把唐邦才媳妇呢搁到这钟里，告诉他你别出声，你这等我，我收拾好之后回来找你。这他媳妇也挺听话，躲在钟里边呢，时间一长的困了，还在里边睡着了。这个如海回去收拾行李，这个时候呢天已经有点要亮了，正好呢碰上了这个主持和尚。这主持呢一看，哎呀，正好有个事儿，你去给我办去，让他办点琐事。这如海推脱不掉，一来二去呢，他忙活了一阵儿，忙活忙活，这时候天就要亮了。这庙里头咱们说吗？晨钟暮鼓，早晨起来得敲钟。他突然如海就听到当当敲钟的声，如海心想：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就这么，他赶紧跑到铜钟那儿。那和尚敲完钟，人都回去了。如海过来呢，把这钟搬开一看，唐八代媳妇在里边面色淤紫，眼球突出，七窍流血，已经死了。因为在钟里边被这巨大敲钟的声音回响，这咱这么说，搁现在说这就超声波啊，就把他媳妇给震死了。哎呦，这如海一看呢后悔呀，但没办法，一不做二不休， 这你说要发现了呢，不得记我账上，人命关天呢，怎么办呢？他从这寺庙里啊偷了点老鼠药，胡乱的塞到唐宝钗媳妇嘴里，就把这尸体呢装进布袋扛回去。你看这庙里头早这和尚起来了，那头唐宝钗呢和他母亲还没起来，这样到他家呢，这如海和尚呢把这尸体啊放到他屋里边，布置个假现场，就好像是被老鼠药毒死的，哎，嫁祸给唐宝钗。到这儿呢，这和尚如海也如释重负的，哎，把这事说了一遍，说你不知道，自打这事发生之后，我是日夜担惊受怕，怪自己当初啊没忍住诱惑啊，男女之事一时不才铸成大错呀。那么这案子到这儿呢算水落石出了，三个凶手仨人都有作案动机，到最后发现没有一个人是直接造成唐宝钗媳妇死亡的，最后他是这如海是间接造成的，把人搁钟里了，一敲钟，敲钟还不是他，最后呢，但是他嫁祸于人，这可是心肠歹毒，嫁祸唐宝钗塞老鼠药这事儿，这一下子大白于天下。最后呢，这如海呢被绳之以法，崔三呢也得到应有惩罚，因为这两个人呢，虽然不是直接杀人，却有杀人之心，害人之意。唐宝钗呢是无罪释放了，案子到这儿呢才算是盖棺定论啊，这等于有了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咱们看呢，一桩案件出了三个凶手，多荒唐啊！都说眼见为实，这回咱们看呢，眼见也未必如实。判案呢，最怕就是先入为主，身在其位呢，更不能草率。所以这个县太爷呢，一看呢，哪个都是铁证如山，结果差点念成冤案。幸亏出了这么一个高中榜眼的圣经案查使，这大才子朱国印，才让案件水落石出。哎，你说要碰不上这么清官，就不定有多少人得冤死呢。这我就想起过去昆曲十五贯里边有个大老爷叫过于志，你看他这名起的就是过于这个偏执，他叫过于志。一断这个案子，说他怎么这你爹就死了呢，就你俩人啊想私奔，你爹不让，你就把你爹弄死了，然后把钱拿跑了。这过于志有一段经典的台词，就指责这个在堂上跪着这个他女儿，说你害死你爸爸，你勾搭奸夫害死你爸爸。他有段经典台词怎么说的呢，看你正当年轻，岂能无人勾引，艳若桃李怎能冷若冰霜，你与奸夫恋奸情热，老父从中阻拦，自起杀父夺财之意，此案不问意已明了。你听听，好像是处处都是合理推断，言之成理啊，也符合逻辑，但其实完全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所以说办任何的案子呀，作为公检法司的人，既要讲证据，要讲作案动机，还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中国有句老话叫衙门里头好修行，你这儿啊小小一个错误，可能在老百姓那儿那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所以掌握着国家权力的这些人一定要慎之又慎，你随随便便的一个举动有可能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翻天覆地巨大的影响，所以越是掌握权力的人越要小心谨慎，越要爱民如子，以民为本。